2020年武汉封城，物资最紧张的时候，网上铺天盖地都是活菩萨韩红，人们说这才是真慈善，把善款每一分钱用到哪儿都公示给你看。六年以后，2026年还是网络，还是这批人在韩红的视频底下刷的是截然相反的评论，骗子、塌房、退钱。同一个人，同一批观众，仅仅六年从活菩萨到骗子。而事情的起因仅仅是说错了一段话。2026年6月，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办首映礼，韩红是这部片子的配乐制作人，他上台后对着底下坐着的2000多号观众拿起话筒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就想说，今儿还没首映，在咱们北京先放头一场，咱们北京的兄弟姐们爷们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您受累，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
谢谢。
就这么一番话把网友们给点着了，全网群情激愤，韩红的各种旧账被翻了出来。半个月，就短短半个月，一个做了20年公益被无数人叫做慈善圣人的韩红被推到了悬崖边上。问题就在这儿，一个好人的名声攒了整整20年，怎么会因为一句话半个月就塌了？这看上去实在是太过离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弄明白真实的韩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1971年9月26号，韩红出生在西藏昌都。父亲韩德江今天名气不大，可在北京的相声圈里分量却很重。甚至可以说，韩红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除了从母亲那儿遗传了一副好嗓子，他父亲留下的那些人脉也帮了他不少忙。因为韩德江是相声大王刘宝瑞的关门弟子，顺着这条线往下排，韩德江的辈分跟马季、侯耀文是一个层级的。换句话说，李金斗、姜昆见了他都得叫师兄，郭德纲见了得叫一声师叔。韩德江这个人热心爱帮忙，在圈里人缘极好。有一回韩红在纪念刘宝瑞的活动上自己讲过，他打小就管相声大师马季叫干爹，才1岁半的时候，另一位相声名家李金斗就骑着自行车带他上天安门广场转悠。从这个意义上说，韩红算得上是北京相声圈里的一个小公主。韩德江自己说相声的本事也高，后来考进了战旗歌舞团，也正是在这个团里，他认识了韩红的母亲藏族歌唱家雍熙，两个人走到了一块儿。韩德江这条路要是一直走下去，他今天的地位未必就在马季之下。可惜1977年他随歌舞团去唐山大地震的救灾前线做慰问演出，被蚊虫叮了，染上了病毒性脑炎，2个月后人就没了。那年韩红才6岁。韩红的母亲雍熙是昌都人，她年轻的时候其实没受过什么专门的歌唱训练，本来是昌都被服厂的一个工人，就是天生能歌善舞。1960年中国有名的作曲家马卓到西藏采风的时候，他从西藏歌手长留柱那儿听到了一首长留柱跟一位藏族老艺人学来的祝酒歌。马卓觉得这旋律好听，就又改编了一遍，还配上了汉语的词。这就是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的来历。马卓在西藏那段时间认识了不少当地的业余歌手，其中就有年轻的雍熙。雍熙汉语说的流利，音色又宽又亮，嗓子甜，人也长得清秀，给马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赶上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汇演要在北京举办，这次汇演有个目的，就是从少数民族里选拔文艺人才，所以规定了只能是业余歌手参加，马卓就把雍熙推荐了上去。后来雍熙就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唱了这首《北京的金山上》，他这一唱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一下子就红遍了全国。也是靠着这个他进了体制内，先是在西藏军区歌舞团，后来调到了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一路做到了副军级的文职军官。不过韩红有很长一段时间 并没有跟着母亲过。韩红父亲去世那会儿，正是雍熙事业往上走的时候。料理完丈夫的后事，雍熙就被歌舞团派去了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只好把韩红托给了邻居照看。就这么着，韩红从小性子就叛逆，等母亲进修回来，管教她的手段又比较粗暴，母女俩的感情就一直不大好。1980年雍熙再婚了，继父是个医科大学的老师，对韩红也挺好，可韩红心里不愿意母亲再嫁，她觉得这是对亲生父亲的背叛，于是变着法儿闹别扭。到最后雍熙让她自己选，要么留在成都从此安安分分跟着母亲过日子，要么回北京跟奶奶一块生活。倔强的韩红选择了一个人回北京投奔奶奶。奶奶的日子其实也并不宽裕，可还是把小韩红接了下来。为了把韩红照顾好，也为了贴补家用，奶奶在大栅栏附近卖起了冰棍。每天下午，奶奶都推着那辆卖冰棍的小车到学校门口来接她。这就是为什么韩红后来老说自己从小家里穷。这话背后其实有她特殊的缘由，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一穷到底的穷。那个年头，社会上对个体户还带着挺重的偏见，韩红又是个半路插班进来的学生，在学校里受排挤是可想而知的事。韩红后来接受采访说过，他对那段日子是有怨气的，打从记事起他心里就一直憋着一股劲儿，一是因为从小没了爸爸怕被人欺负，二是因为别的孩子家里又幸福又宽裕，就他跟奶奶两个人日子过得那么落魄。也就是在这种情绪里，韩红对母亲雍熙的怨恨越积越深。1982年雍熙到北京来看他，韩红硬是一句话都不肯跟母亲说，待了几天雍熙哭着离开了北京。打从这以后，母女俩将近20年没见过面，一直到2001年两个人才算解开心结，重归于好。受父母的熏陶，韩红打小就爱唱歌，可他早年的音乐路走得一点都不顺。他从小就想进文工团，北京大大小小11个部队文工团他挨个考了个遍，结果全被刷了下来，理由出奇的一致，唱是唱得不错，就是形象差点意思。一直到1987年还不满16岁的韩红正式当了兵，可他当的不是文艺兵，是第二炮兵一个通信单位里的普通通信兵，在总机房当接线员。在通信连他一路干到了宣传干事，唱歌这事儿他也没放弃，没有正经老师教，他就自己一点点摸索，把吉他和打鼓都自学了下来。到了1988年前后，他还跟着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周文琴学声乐，可部队管得严，他只能挤时间往外跑去上课。那几年部队里但凡搞歌唱比赛，他逢赛必报，可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军类比赛他几乎就没拿过一个像样的名次。那会儿他还落了个外号叫一口闭，意思是不管参加什么比赛，头一轮过后他就被淘汰了。说到底还是卡在形象上，尤其是身材。其实早年间的韩红并不像后来那么魁梧，你看他年轻时拍的照片，身形是正常的。转折出现在1989年前后，那年他大概18岁，突然得了一场重病，住院治疗。为了治病用了激素类的药，病是治好了，可大剂量激素的副作用太猛，把他的内分泌整个搞乱了，身形在很短时间内就急剧的胖了起来。病好了以后，他试过各种办法减肥，节食、运动、吃减肥药，来来回回折腾了无数次，全都不管用。一直熬到了1995年，韩红才算迎来了翻身的一年。这一年他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拜在了李双江门下。也是这一年，韩红写出了喜马拉雅，想拿去参赛，可手里没钱拍 MV。 照韩红自己的说法，是奶奶把卖了十几年冰棍攒下的两三万块钱全掏了出来，塞给了这个孙女。当然那个年代光靠卖冰棍要攒下两三万可不容易， 古魔者是奶奶多年的老底子，不单是冰棍钱。结果拍 MV 的时候，导演还嫌他形象不好，不乐意接这活儿，是找了长辈去说情，人家才接下来的。那支 MV 在韩红看来拍得很不理想，导演嫌钱少，只能凑合。可谁也没想到，这首歌在央视的音乐电视大赛上得了铜奖，还上了央视三套播出。播出的那天，他们全家是流着泪看完的。不过那会儿，韩红在大众里头的名气还是有限。有意思的是，她头一回真正被人记住，还不是靠唱歌，是靠外貌焦虑。1997年，她偶然认识了央视主持人张悦，张悦劝她来上央视的半边天当主嘉宾。那一期节目的标题就叫《不要为你的相貌发愁》。没想到节目一播出，反响特别大，韩红也就这么小有名气了。1998年，韩红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雪域光芒》，里头那首《风雨中的美丽》一口气拿了40多个排行榜的冠军。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韩红开始以能唱高音出名。1999年，贵州马林河风景区缆车坠落，就在往下掉的那一瞬间，一对父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几乎同时一起使劲把2岁半的儿子潘子浩举了起来，高高举过头顶。缆车落地，一车人非死即伤，那个被举过头顶的孩子却只擦破了一点嘴唇的皮，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没能活下来。2000年央视315晚会的导演组找到韩红，请他写一首公益歌曲，央视给他的资料里就有潘子浩这个孩子的故事。韩红被这个故事深深震住了，他不光把这个大难不死的孤儿收养了下来，取名韩后后，还写出了那首让全中国人落泪的《天亮了》。2000年3月15号在央视的315晚会上，韩红现场唱了这首《天亮了》，身后的大屏幕上同步放着马林河事故的现场救援的画面和照片。一夜之间，韩红火了。打这以后，《天亮了》成了韩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把她的实力派女歌手的位置彻底坐实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韩红这两个字跟好人、善良这些词慢慢连到了一块儿。这里特别说一下，韩红公开认下，特别以母子相称的孩子就韩后后一个。至于后来媒体和坊间老传的那句韩红收养了300个孤儿，对照公开的履历和基金会的项目记录，其实指的是他在此后20多年里通过个人资助和各种慈善活动帮扶抚养过的300多个孤儿和贫困孩子，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个人收养。进了2000年以后，韩红一路开挂，青藏高原、天路、家乡，一首接一首的大火，他拿遍了各大颁奖里的最佳女歌手，一次次登上了央视春晚，成了名副其实的华语乐坛天后。到了2009年，已经离开部队多年的韩红被重新特招入伍，进了空政文工团。公开资料显示，他进去之后担任副团长，专业技术5级，相当于享受大校待遇。不过韩红在空政文工团只待了6年，习近平上台之后推行军队改革，文工团陆续被裁撤缩编。就在这件事还没最后落地的2015年12月，韩红发了条微博宣布告别部队，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韩红能在乐团闯出来，不只是靠一副好嗓子，多少也跟他的性格沾点边。在娱乐圈，他是出了名的爱人兄弟，好结拜，身上带着一股很浓的江湖气。1997年柯受良飞越黄河，一举成名，业内专门给他办了场庆功宴，两岸三地的媒体和演艺圈的大佬来了不少。那会儿韩红只算半个新人，可他在宴会上跟一样讲义气的柯受良居然一见如故，当场就异性兄妹相称。柯受良是港台圈的老艺人，在行业里摸爬滚打几十年，认识相当多电视台的导演或者制片人。自打认下这门兄妹，柯受良就处处拉韩红一把，主动帮他对接央视的舞台，帮他拿主流晚会的演出名额。 打折以后，韩红就越来越习惯拿兄弟和结拜来给娱乐圈的关系定性。这既对他讲义气的脾气，也慢慢成了他处理圈内关系的一套固定路数。比如在内地乐坛，他和孙楠很早就绑在了一块儿，两个人在都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就认识了，一路互相扶持，私下里口头结拜的兄妹，几十年下来一直互相站台。韩红开演唱会，孙楠永远优先腾出档期去助演，韩红的基金会一有资金压力，孙楠直接打个捐钱，遇到水灾或者地震，救援物资的协调他全程冲在前头。这对义兄妹的关系圈里人都清楚。摇滚音乐人臧天朔也是韩红早年结拜的一个干哥哥，两个人脾气相投，经常一块去做公益慰问演出。后来臧天朔涉黑进了监狱，一下子跌到了谷底，圈里不少人赶紧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上，只有韩红一直跟他保持往来，时不时还去监狱看他，也照应他的家人。一直到臧天朔病故，都是韩红全程操持的葬礼，公开悼念这位结拜的兄长。2005年韩红跟香港歌手许志安的一张接吻照闹得满城风雨，事后韩红对记者说，我和许志安是结拜兄弟式的好朋友，我们这帮结拜兄弟一共四个，张卫健是大哥，苏永康是二哥，许志安老三，我是小四。这门结拜不是私底下随口一说，几个人常年公开以兄妹相称，来往极为亲密。韩红每回去香港工作，张卫健全程给他包吃包住，安排行程。后来张卫健做公益到内地发展，韩红也多次在节目上或者演唱会上主动替他造势，互相扶持了十几年。有一回记者问张卫健，你在娱乐圈跟谁的关系最好，张卫健头一个说出来的就是韩红。除了这几位，陈奕迅、赵薇、孙俪、徐静蕾以及陈晓东这些人也都在公开场合被韩红提起或者确认过这种兄弟关系。也就是韩红，他人再多的干哥哥，大家也不会往男女那方面去想。毕竟韩红给外人的印象一向是豪爽强势，透着一股男人气。他有个助理人称小戴，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过一件事，他说自己起初就是2008年汶川募捐的时候临时被招过来帮忙摄像的。活动一收工，韩红请大家吃火锅，韩红问谁想陪我喝两杯。韩红的酒量大得吓人，年轻的时候一顿能喝两斤白酒，这一问满桌子的人都低着头不敢吭声，就小戴自告奋勇坐到了韩红旁边。三瓶二锅头下肚，小戴已经醉得趴在桌上起不来了，让人抬了回去。韩红那边喝了四瓶，一边拍着小戴的后背，一边跟旁边的人说这小伙子不错。后来小戴才明白，凡是新建团队的人，韩红都要摸个底，而他摸底的法子就是喝酒。在韩红看来，酒品跟人品是挂钩的。也就是这么一场考验之后，大概四五个月，小戴当上了韩红的助理。要小戴来概括韩红的脾气，就四个字，急但认理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别跟他找借口。他印象最深的那回是2009年韩红拿了中国青年武士奖章，让小戴四天里剪出个宣传短片。小戴拖了点时间，还摆出了一副无所谓的态度，韩红当场发来好大一通火，小戴不服，据理力争，结果韩红甩出了一句，再这样嘴我可揍你了。周围人赶紧上来拉住他。这种火爆脾气搁生活里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开车。韩红出门一般自己开车，还老爱给朋友当司机，可有些朋友不太敢坐他的车，他开起来风驰电掣，坐上去跟坐快点似的。这么一副痛快的江湖脾气，能招回来这么多称兄道弟的人也就不奇怪了。只是娱乐圈到底是个商业化讲规则的名利场，这种老式的江湖结拜，好的时候是互相帮衬，坏的时候就成了甩不掉的人情捆绑，还有扯不清的牵连。臧天朔出事之后，韩红就因为这层关系挨了不少骂，一直到今天还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也牵扯在里头，甚至有人说韩红收养孩子是在给自己养打手养死士， 替他干脏活。到了2026年，他自己被舆论围攻的时候，他那一串结拜的兄弟姐妹也全被网友翻出来，一个个被痛骂。不过在他的歌迷看来，这些恰恰是韩红的可贵之处，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里都透着一股浓浓的人情味。这个急脾气的韩红其实也很爱哭，在晚会现场或者正在慰问的时候，一看见可怜的老人孩子，他眼泪就特别容易下来。就他身边的人说，那是因为他一看见这些就想起了去世的奶奶。大家常常会忘了，韩红其实也是个女人。10几岁还在部队那会儿，他就跟一个搞音乐的谈过恋爱，那人叫李延亮，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吉他高手，这也是韩红唯一公开承认过的恋人。他后来创作并演唱过一首《擦肩而过》，背景就是这段感情。除了跟李延亮这段早年的恋情，在他红了以后很多年里，坊间和媒体也报道过他跟别的音乐人的一些过往。比如就有媒体说，他和黑豹乐队以前的键盘手也是音乐制作人的栾树，传过绯闻。可到今天为止，韩红一直没有结婚，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承认过自己有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或者一个固定的生活伴侣。韩红做公益，真要找源头得从他奶奶郑慧泉说起。前面讲过，韩红9岁到北京，是奶奶推着他那辆冰棍车把他拉扯大的。父亲早早走了，母亲赶着嫁，很长的时间里，奶奶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2005年春天，奶奶也走了，这一下子几乎把韩红整个人击垮，他得了严重抑郁，根据他的说法，差不多有3年不演出不出门，把自己关了起来。奶奶临走前握着他的手留下一句话，奶奶倒下了，可这世上还有很多人也没有奶奶疼，你不能黑了心，要多做善事，多帮帮别人。这句话成了韩红后半辈子的一个转折点。他后来在采访里解释自己为什么做公益，就是因为奶奶这句话。他说，后来我一想，好，反正已经没有人爱我了，那我就去爱别人吧。一开始他做公益的路子还比较常规，捐钱看望孤儿，参加赈灾的义演。真正让他的公益上了规模是2008年。那一年汶川大地震，韩红做公益的方式彻底变了，他不再只是坐在后方筹钱，而是把身边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拉起了一支韩红爱心救援队，带着物资和人，自己开着车往汶川、什邡和绵竹这些重灾区里跑。那一年他前前后后5次进出灾区，在现场运药搬物资安抚伤员。有说法讲他个人捐了300多万，带了500多万的物资进去。汶川之后中国哪有大灾基本上少不了他。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他带着队顶着高原反应赶了过去。同年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他也带着物资往灾区赶。就在赶路的半道上出了车祸，他坐的那辆越野车翻滚进了路边的沟里，当时他系着安全带受了点伤，但人没出大事。2011年云南盈江地震，他又一次带队把物资送了进去。这几年在一场场赈灾募捐的晚会上，为了募到钱，韩红好几次当着全场的面直接跪地磕头，给那些掏了钱的人道谢。一个成了名的大歌手在台上给人下跪，那个场面带来的冲击力可想而知。此外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些年他几乎不接商业代言，还把自己的积蓄大量往慈善公益里投，快把自己掏空了，甚至还因为连轴转忙着救灾一度累到住院。就是这种掺杂着强烈个人情感的做法，给他赢得了极高的声望。可救援的摊子越铺越大，光靠他临时东拼西凑的组织队伍慢慢已经不行了。于是韩红开始把公益往正规化组织化的方向推进。从2011年起，他的团队发起了百人援藏，他带着20多位国内有名的医疗专家回到老家西藏昌都，给藏区的民众义诊，还建起了复明中心，专门给得了白内障的老人做手术。这里插一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高原上因为地理特殊，紫外线特别强， 白内障的病人格外的多。2022年5月9号，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韩红自己拿出200万当启动资金。从这天起，他做公益就从个人行为变成了一个独立法人的行为，这就意味着他的公益从此要接受公开审计，要受民政局的监管。基金会立起来以后，韩红把重心慢慢收到了乡村医疗这一块，百人援疆之后又接着有百人援疆、百人援蒙、百人援亲等等，一路做了下去。他还把一批演艺圈的朋友加上北京上海那些顶级三甲医院的医生都拉进了这个公益活动里，慢慢做成了一个明星带头、专家出诊、车队下沉的模式。按基金会后来自己公布的数字，十几年下来，义诊汇集了上百万人，建起了几百所乡村急救站，投放了几百辆的救护车，做了上万例的白内障手术。这些数字都来自于基金会，具体口径可能有出入，但方向是清楚的，他是在把公益往品牌化的方向经营。真正让他的公益口碑登顶的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那年疫情一起来，武汉封城，物资紧缺，人命关天，但当时的一些老牌慈善机构，特别是官方的，调配物资出奇的慢，公众一肚子火。韩红基金会的做法正好戳中了这个痛点，七天募到 3.29 亿善款，然后每一天都在网上公示每一笔钱、每一批物资的去向。他有句话传得特别广，说一包方便面都可以公示。团队在武汉一守就是30多天，物资直接送到200多家基层医院，中间不禁层层转手。那阵子韩红基金会被网民捧成了最值得信任的中国慈善机构。也正是在这次疫情里出了个插曲，2020年2月，一个大 V 网名叫司马三季，向北京市民政局实名举报韩红的基金会，说有3亿的对外投资去向没有公开，还有违规募捐。民政局查过之后，2月20号通报了结论，基金会总体运作规范，抗疫里做了大量工作，应予肯定，只是有一部分投资公开的不及时，还有在拿到公募资格之前有过募捐，要求限期整改。韩红基金会认可了这个意见，这件事当时不仅没有伤着韩红，反倒因为民政局那句运作规范，让他的口碑更上了一层楼。从2020到2025，韩红一直是中国慈善的一块招牌，基金会一年的公益支出到了好几个亿，在第三方的透明度评比里连着好几年拿了满分。大众熟悉的韩红，说来说去就那么两三个身份，做公益的、唱歌的，顶多再加上一个文工团的副团长。可这些之外，韩红其实还有一串别的身份，他当过第11届和第12届的全国政协委员，从2008年到2018年连续10年参加全国两会，递交过一些提案，内容涉及孤儿的保障、儿童防性侵，还有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除了政协委员，他还当过第10届的全国青年常委。生意这一头，2015年12月，上市公司华路百纳发了公告，宣布跟韩红一块筹建一家叫华路娱乐的公司，韩红出任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这一步等于他正式进了影视文化产业的资本运作层。打这以后，他参与投资操盘的项目涵盖了大型影视剧的制作、演唱会的操盘、版权交易，还有电影配乐。所以他参与进《抓特务》这部电影，不只是因为跟冯小刚是私交多年的好友，更是因为他是这部电影的配乐制作人。他给这部片子站台，背后自然也有资本的驱动。在首映礼现场，他喊的那句走个面儿，在北方话里本来就是熟人之间请人捧场的意思，现在回头来看，这句话其实算不上他一时失控，他恰恰是韩红几十年来处理关系的本能。朋友有难就应该站出来，自己开个口，别人捧个场，是一种互相成全。过去就是靠着这套江湖做派，他能轻松组织艺人募捐，调动医生和车队，也在娱乐圈支起了一张庞大的人脉网。可同样的这套东西一旦用到电影票房上，味道就变了。 其实按娱乐圈平时的做法，这句话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闻。明星替朋友站台给电影宣传，为新歌打 call， 本来就是行业里再普通不过的事。可这一回现场视频传上网，反弹来得又快又猛，大量网友涌进评论区表达不满，火力集中在两点。头一点，如今电影市场已经全面转向了看口碑，一部投资好几亿的商业片票房不行，凭什么要观众看在明星的面子上掏钱进影院？第二点，韩红这么个长期顶着极高公众声誉的人，在宣发的场子上拿自己的私交和感情去替一部烂片吆喝拉票，这被看成是拿人情绑架普通观众。舆论发酵的速度超出了宣发团队的预料，从一开始只是讽刺的那句话，很快就变成了对整个娱乐圈熟人互捧的集体声讨。2026年6月30号，韩红在个人微博上正式发了道歉声明。他在这里头写道，这段时间他反复回看了现场的视频，认真看了大家提出的意见。他承认自己在首映现场随口说的那句走个面确实太轻率太随意，考虑不周，措辞不当，在公共场合造成了负面观感，辜负了社会对他的包容和信任，他为此深感自责，郑重向公众道歉。可风波并没有到此为止，首映里道歉的是刚落幕，网友的注意力很快就从电影宣发转到了韩红基金会的账面上。起头的是几条看着不起眼的字眼，有个网红博主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截图，说自己2022年给基金会捐过19000块，可在基金会官网上翻来翻去就是查不到这笔钱的明细。同时他还质疑基金会拿着善款去买单价16000到25000的苹果电脑是浪费。紧接着更多网友开始翻基金会历年公布的采购清单和资产明细，有人从一堆繁杂的数据里抠出了几行报销单，基金会确确实实买过好几台单价1-2万的苹果电脑，还有一部单价将近3万的相机。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质疑声意识铺天盖地。6月30号，韩红基金会先是向媒体回应，之所以有网友查不到自己捐赠的 1.9万捐款，是因为银行转账捐赠不会自动关联个人账号信息，捐赠者需要将捐赠记录认领到个人账号下就可以正常显示了。2026年7月2号，韩红基金会正式发了一份长达6页的说明，附带着审计数据的核查，把各项质疑一条条列出了回应。先看整体的财务，基金会公布了最新的2025年年度报告，这一年基金会收入是 7.83 亿，花在公益上的钱占了上一年度总收入的 85.75%，而法律要求的底线是 70%， 它高于底线。管理费也就是办公发工资这些开销占 2.86%， 法律允许的上限是 10%， 它远低于这条线。基金会还说它连着5年在一个叫中基透明指数的第三方透明度评比里拿的都是满分。至于账上那几个亿的结余，基金会解释那是因为项目是分批做的，钱的拨付有时间差，账上总会有一段时间有闲着的钱，这些闲钱只拿去买了银行的低风险产品，赚的收益一分不落全回到了公益。针对买苹果电脑和高价相机，说明你没有回避，基金会明确说买这些设备是为了应对一些特殊需求，包括专业设计、视频剪辑、灾区救援影像的记录，还有大型官网的维护。回应的最后，基金会向公众正式道歉，承认自己在采购行政办公设备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到普通捐赠者的情感和心理预期，在设备的选型和对公众的沟通上确实想得不够周到。不过这次针对韩红的质疑并不只是在慈善基金会上，还掺杂了别的一些事情。2026年7月1号，央视播了一个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的纪念短片，短片的配乐用的是天路，可歌一响起来，老观众就听出了不对，电视里放的不是韩红那一版，是藏族歌手巴桑2001年录的原版。天路这首歌是屈原作词，应钦作曲，2001年写的， 当年铁路快通到拉萨的时候，两位词曲作者深入高原采风，写下了这首歌。歌写出来以后，最早是交给西藏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歌手巴桑首唱的，在藏区先流传开来，但那会儿名气不大，直到韩红在春晚上一唱成名，此后又在数以百计的演出里唱天路，这首歌也就顺理成章在大众心里成了韩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2026年7月8号，资深媒体人杜恩虎分别采访到了屈原和应钦。面对镜头，两位作者传出的消息很明确，20年来他们从来没有跟韩红签过任何形式的版权买断合同。网上传了多年的那句韩红当年掏10万块买断了天路独家版权，其实不属实。可这段采访一公开，网友又翻出了韩红早年的一段视频，他在访谈节目《可凡倾听》里当着镜头亲口讲过天路的版权，重点说是自己买下版权后才把这首歌唱红的。这里我得专门解释一句，商业演出里头唱一首歌该给的词曲使用费，大多数时候其实不是歌手本人直接掏的，有可能是办演出的主办方付的，也有可能是播出的平台付的，也有可能是音著协，也就是专门管音乐版权收费的那个机构统一代收代付的。歌手无论掏不掏钱，很多时候压根不需要本人跟词曲作者直接打交道。所以两位作者讲没有直接收到韩红的钱，和韩红说自己买了版权，其实很可能都是真的。至于韩红到底是通过谁签了什么合同，拿到的是哪种使用权，这些年公开的信息一直没有完全说清楚。除了这些，还有几桩不大不小的麻烦，比如有一张微信朋友圈的文字截图在网络上流传，截图里的文字是用韩红第一人称的口吻写的，说自己在深夜里泣不成声，还心灰意冷地表示要正式退出公益行业。这张截图短短几个小时就被大量转发，还上了一些平台的热搜。可韩红基金会和相关团队随后就公开回应说，这张截图纯属伪造，韩红本人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朋友圈，更不存在什么宣布退出公益。与此同时，一个叫孙浩的人也站了出来，要韩红为当年的一桩误解道歉。2014年，中国梦之声第二季的录制现场，孙浩搭档上完唱完一首歌，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东北偏远出生，在地铁卖唱，在北京飘着追梦，台下掌声一片，几位导师当场就动了容。可评委席上的韩红却当众拿出了一份事先拿到的资料，一条条念出孙浩的演出经历。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参演过开心麻花的话剧，客串过影视剧，还上过央视的非常6+1，还立过跟今时今日完全不同的人设。资料一摆出来，台下哗然，那段视频当年传遍全网，韩红打假成了内娱一个正义名场面，孙浩则被扣上了造假歌手的帽子，从此淡出了公众视线。可照孙浩如今的说法，这个打假的场面从头到尾都是节目组搞出来的，他说自己报名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演艺经历如实交了上去，资料完整真实，没有任何隐瞒，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他底层追梦的辛酸形象最能打动普通观众，让他配合着立一个草根人设，从穿衣打扮到台词说法全是节目组提前写好的本子。而节目组转头又把孙浩完整的履历递给了韩红，一边让选手照剧本演，一边却不告诉评委，好让评委在现场突然打假。不过对这件事具体实情如何，韩红到今天没有做任何回应。除了这些各种关于韩红私人关系利益往来，还有早年做公益动机的猜测和解读，在短视频平台上铺天盖地，其中有些很明显是阴谋论的，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面对这么汹涌的舆论，韩红的压力可想而知。2026年7月12号，韩红工作室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则公告，宣布原定7月18号在武汉的个人演唱会取消，并承诺给所有已经买票的观众办全额退票，还有相应的交通和住宿补偿。至于取消的原因，公告里说的是因为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有台风等恶劣天气，出于对现场观众人身安全和演出效果的考虑。不过 不少武汉当地的网友翻出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截图，指出演出那几天当地并没有台风直接登陆，也没有严重灾害天气的预警。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商业首映礼，不过是台上随口说了一句稀松平常的场面话，怎么就会引来如此铺天盖地的舆论围剿？罗永浩就在微博发文说，我也不喜欢韩红说的走个面，但仅仅是因为讨厌他说的这几句话，突然就这么多人对他喊打喊杀，甚至捕风捉影的直接说他的公益基金有问题，这也太流氓了吧。罗永浩还说，民间做公益基金是非常疲劳和痛苦的，韩红的公益基金也被恶意举报过，但调查显示没有任何实质性问题，我是非常敬佩韩红老师的。其实问题并不在于韩红替一部电影宣传，一个歌手替圈内朋友站台本来就是娱乐圈最普通不过的事，真正刺痛公众的是韩红不是普通艺人，他拿出来替电影做担保的不只是他的歌手名气，更是他20多年来通过做公益积累起来的道德信用。过去人们相信韩红是因为他一次次冲进灾区，是因为他跪下来替陌生人筹款，他长期呈现出的公众形象是一个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优先帮助弱者的人，社会把信任交给了他，但也不再容忍他的道德出现任何瑕疵。可是在抓特务的首映礼上，当他喊出走个面把第一波票房带起来的时候，这种信任就被带进了赤裸裸的商业上。韩红本人是否有意已经不重要了，很多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你们过去因为我的公益而相信我，现在请把这份信任换成一张电影票。于是走个面就不再是一句简单的北方客套话，而变成了道德信用向商业利益的兑换。更何况韩红是在替冯小刚这样一位大导演拉票，冯小刚根本就不缺名望和资源，几个站在行业顶端的人互相帮忙，最后却要求普通观众看在他们的面子上掏钱。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这代表的不是仗义，而是一种让人很不爽的傲慢，它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被利用的感觉。所以韩红的公益光环不仅没有保护他，反而无限放大了这种冲突。我几乎可以肯定，换一个普通的明星替冯小刚拉票，最多说你一句掐烂饭，但韩红就不行了。韩红身上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到的悖论，他做公益最强大的能力恰恰来自他的江湖性格，他认兄弟讲义气，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也敢在灾难发生时一个电话把明星和医生都叫过来，把车辆和物资也弄过来，其他机构需要层层审批的事情，他靠人情和信誉可能一夜之间就能组织起来。这种做事方式曾经让他成为中国最有效率也最有个人号召力的公益人物之一。可是当他把同一句给我个面子甩在一部商业电影的票房上时，过去的优势突然变成了灾难。韩红其实没有变，只是他把同一种做人方式用到了完全不合时宜的场景里。一旦公众对一个人不满，这种情绪会迅速扩散到其他事情上。过去人们因为相信韩红，所以对他做的事情会比较包容，也比较倾向于相信他的解释。现在当人们开始怀疑他，同样的事情就会被重新解释为利人士和算计。走个面风波没有证明韩红的基金会有问题，也没有推翻他过去做过的公益，但他改变了公众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一个人怀疑你甚至讨厌你的时候，就不会再关心你过去做过多少善事，相反会开始追问这些善事为韩红积累的巨大声望最后会被用到什么地方。因此韩红真正遭遇的是一场道德信用危机。当信任变成了被利用感，曾经把一个人推上神坛的力量也会以同样的速度把他推下去。至于为什么揪着韩红的慈善基金会打，原因也很简单，从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开始，到随后这十几年里一次次真实的诈捐、假慈善、公益项目资金流向不明，以及各类道德模范的塌房，整个社会对公益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信任幻灭。对很多给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捐过款的人来说，他们信的其实不是哪个机构，是韩红这个人。麻烦也正出在这儿， 当一份公义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品格信用上的时候，那这个人哪天说出了一句话，哪回一个商业活动没处理好，甚至只是被舆论误会了一次，这些火都可能顺着韩红这两个字一路烧到公益身上。公众并不是变坏了，而是在一次次被舆论被消费之后，被现实培养出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甚至是出于理性的自我保护机制。在一个缺乏可信公共裁决的社会环境里，普通人只能靠怀疑一切来防止自己再次被骗。先假设你有问题，再由你自证清白，成了大众唯一的防守手段。这是一个不再轻易相信圣人的时代，但更准确的说，这是一个不允许圣人把公众信任当成可支配资源的时代。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